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去求助你，托住你这卑微的孩子，你赐给他信心，你刚强他，让他能够奉你的名，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你真理的道。也求助来托住每一个渴慕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更多的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一同被你造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七章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跟他和他的后裔立约，并且应许他在明年这个时节，他的妻子撒拉必然给他生一个儿子叫以撒。那么神也否定了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儿子以实玛利做他的后裔。那从前面的16、17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像亚伯拉罕也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做神的功，其实神是不纪念，在神面前也不算数。他靠自己的仁义生下了以实玛利，神不承认，而是神应许的以撒才是神所承认的他的后裔。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如果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不是神的心意去做神的功，无论多努力，无论做多少，都是白搭。神不纪念，神不承认，在神面前也不算数。所以我们要做任何事都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到了第十八章，也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过后不久，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十八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怎么显现呢？下面就提到了，那是正热，可能是正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如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那是不是亚伯拉罕认出来 这是神和天使呢？那从希伯来书的13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亚伯拉罕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不知不觉，也就是说神和两个天使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刚开始亚伯拉罕并不了解他们的身份，只是他认为这是约道而来的客人，那么他对约道而来的客人他是热情的去接待。所以这儿提到了跑去然后伏伏，跑去那就是说明他特别的热情，是出于真心甘心乐意的，伏伏是表示他的谦卑接待这个客旅。十三节说，我主，你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我主，这儿的我主啊，是当时对这些一些人的一个礼貌性的称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第十八章的十二节，就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这个我主就指的亚伯拉罕，他对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的一个礼貌性的称呼尊称。那么再看一处经文，在23章的第6节， 第六节，我们看第五节，说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这个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听，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重大的王子。那么这个赫人对亚伯拉罕的称呼就是我主，这是一个尊敬的一个礼貌性的称呼，不是说这儿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不是说他已经认出了其中的有一位是神。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把接待客旅也是当作了一种特别的恩惠。我们今天如果做任何事也是当作一种特别的恩惠，我们一定会是出于甘心，出于这个诚心去做。如果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啊，因为在当时人穿的鞋可能是不是像现在这么鞋包裹的这么严实，那么走路风尘仆仆，走得多了以后，那么这个脚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灰尘，会脏。所以到了家里面以后，那么一定要让这些客人洗脚，这也是对客人的一个尊重。第五节，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行李，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理当如此。就是当客人来到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去来服侍他们，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方便，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理当做的。然后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就照你说的行吧。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十二节就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论是在弟兄姊妹面前还是在神面前，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我们所做的是出于我们的真心，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去做，那我们所做的一定是蒙神悦纳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也一定是要出于甘心，是甘心乐意的做，而不是勉勉强强的。这是勉勉强强的服侍，不会蒙悦纳。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呀细面条和做饼。”第七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切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看前面，亚伯拉罕接到客人时，跑去迎接，匍匐在地。这儿提到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而撒拉呢是速速拿面做调和饼，那么他们的仆人是急忙预备好了。让我们看到全家人是同心合意，同心配搭，没有一个人拖后腿。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效仿的，我们家里面也是应该效仿的。我们一起做神的工，在家里面一起做事，如果有一个拖后腿的，那么这个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有拦阻。所以我们应该同心合意。第八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肚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是上面说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也就是这是把最好的拿来招待客人。我们看见这就是诚心诚意的，出于甘心的去做的，是拿最好的。我们今天我们招待客人也应当是拿出家里面最好的，特别是服侍神，到神的教会做工，用最好的状态也拿出最好来服侍神。特别是我们前面我记得提过有的弟兄姊妹 在愿也愿意奉献，特别是奉献这个物品的时候，有的是把家里面那些剃下来家里面已经不用的换下来的这些旧的东西拿到神的殿里面，像这样的神不悦纳，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宁可不去做，我们要做就出去甘心，没有预备好你暂时就好好祷告求神给加力。这些客人在吃，而亚伯拉罕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这是以仆人的态度来服侍伺候这些客人，处处都能看到亚伯拉罕的谦卑。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神为什么问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神为什么要提到撒拉？因为从下面的第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这撒拉到目前为止，他还不相信神的应许。神知道撒拉不相信，所以神不仅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他也要兼顾撒拉的信心。神为什么这么做？我能够想到一点，那就是神让夫妻要同心。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夫妻两个人谁也不能拖谁的后腿，在这个生命路上一起往前走，同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仅来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同时也要兼顾撒拉的信心，让撒拉和亚伯拉罕一同来经历，让他们一同来坚定的来信靠神。这是我想神至少有这方面的一个心意。那十一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儿补充一下，就是他们已经很老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99岁，撒拉是89岁，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意味着就是他不可能再生育了。那么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到这儿，神再次来应许的时候，撒拉心里面还是在怀疑。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借着这件事，借着这次来兼顾撒拉的信心。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神要显明的心意，让亚伯拉罕让撒拉知道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个时候是被神呼召到以撒出生整整25年，这25年的时间是很漫长的。那么神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么长的时间，神才成就他的应许？那神在这25年其实一直在操练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是一边破碎一边重建，来操练他的信心，也让他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能够认识神的大能，知道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能够使不生育的撒拉生育，后面也有神能够使死人复活，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又活着走出来，主耶稣能够使水变成酒，主耶稣让那些 生下来就是眼瞎的人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主耶稣也能够让一些生下来就是耳聋的人能够听见。所以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弟兄姊妹在信神的过程当中，在生命路上，我们也不断的经历神，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神成就了。神成就这些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信靠他，让我们走在这条生命路上能够做完全人，不要靠自己，不看环境，只看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件事能不能成就，不在于这件事在我们看来是难还是容易，乃是在于神有没有说话。神只要一说话，他一开口，事就成了。所以神说了，明年这个时候你必定有撒拉为你生一个儿子以撒。神说出这话，说出口以后一定会成就。那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七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我们要坚定相信的，我们相信神，我们就必然会真正的去依靠他，哪怕有一点心里的怀疑，心里的疑惑，我们依靠神的信心都会动摇。十四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十五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我们看这个对话呀，看到最后对话当中这种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就像一个父亲跟孩子一个对话。孩子说错了话，孩子撒谎，孩子不承认，父亲没有责备，这是神的怜悯，神怜悯撒拉的软弱，没有责备。我们在刚信主以后，我们也是从软弱越来越刚强。我们曾经也怀疑过，也疑惑过，但是神没有责备，神知道我们，所以神要操练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刚强，信心越来越坚定，走在生命的路上，不看环境，能够淡淡的仰望神的大能。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向索多玛观看，就我们读圣经，我们要仔细的留意每一句话。向索多玛观看，这个其实就暗示神这次造访亚伯拉罕和撒拉，其实另有一个目的，就是关于索多玛的。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说他不向亚伯拉罕隐瞒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神啊，向亲近他的人是不会隐藏的。我们今天能不能明白神的话，其实与我们是不是和神亲近有关系。我们越亲近神，神越亲近我们。神亲近我们，表示神对我们不会隐藏。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开启我们，他让我们明白他的话。他亲近我们，说明他也愿意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亲近神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就不会向我们隐藏。十九节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留意思想。我眷顾的原文意思就是知道、认识，是一个词。 知道认识，我们前面多次的分享过，就是有关系，两人有关系，像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认识知道。那么神说我知道他，其实这就是一层眷顾也非常好，言外之意就是我拣选了他。神说我拣选他，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他丰富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就是亚伯拉罕他有责任要告诉自己的这些后代，家里面的人遵守神的道。我们属灵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的种子，我们就要去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秉公行义那就是做完全人，做合神心意的事，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成就了，让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十八节提到的，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也是在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也是我们应遵守神道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在众人当中活出这个神的生命来，让更多人能够认识神到神面前来。这个与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节主耶稣赐下的那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一致的。这是我们今天活着的这个任务，要遵守神的道，让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成就，使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们要传福音。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甚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就不管是什么情况，神必然会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已经甚闻于我，神在天上听到了，我要下去。难道 神真的是要下来吗？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地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我们心里面每一个意念神都清清楚楚的。这儿说的下去是用人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说法。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两个天使离开了，要去索多玛。那么神没有走，神没有走。那么从下面来看，神要跟亚伯拉罕一起，其实神在引导，在等候亚伯拉罕为义人代求，为义人代求，也可能就是为罗德代求，他的侄子罗德。所以为众人万人代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光为自己祷告，要为所有的人祷告，为不信神的人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神，为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来帮助，让他们有信心来跟从神，不要掉队。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每天光为自己祷告。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他知道撒人去索多玛是要做什么事，要剿灭那里的人，因为罪恶甚重。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这儿切切求告，这是他出于他的真心，他为城里面的义人祷告，和为这个城祷告。因为在城里面有义人缘故，那求神来 赦免饶恕。二十五节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是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可能不敢这么说，这样说其实也是合神心意的。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也抓住了这个神的这种性情。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神怜悯的神，神不会做错事，所以他知道神不会把义人和恶人同杀，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行的。审判全地的主，神是公义的，你不行公义吗？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要神答应，如果是真的有五十个义人，因为这五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也饶恕这地方的所有的人，饶恕这个城里面所有人，不会灭绝他们。我们真的看到，从这可以看到啊，神的怜悯。今天这个世界，神还在忍耐，这个世人已经恶到一个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一个程度，但是神现在仍然在忍耐，没有来审判。为什么？因为有义人，因为有义人为他们代求。如果神没有这个怜悯，这个世界不知道会被神审判多少次。二十七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少五个你还毁灭吗？就是假如还有四十五个义人呢？他说，神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什么连四十五个都没有？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又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你看，这是连四十个依然也没有了。亚伯拉罕继续求，亚伯拉罕不放弃，这叫切切的恳求。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全城的人。三十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他觉得一求再求，自己觉得可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连就这么点艺人都没有，全城索多玛有多少人，连五十个连四十个都没有，全是恶人。说假若那城在那里建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这个不是说亚伯拉罕得寸进尺，他真的是有种爱心怜悯的心，为这个城的人来恳求神，求神的怜悯。三十二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建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为什么亚伯拉罕求到十个就不再求了，不再五个？他可能真的看到了神的怜悯，就是这个城里面连十个义人都没有，这是一种可能。另外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可能我求到这儿，那可能放心了，因为他什么？他可能相信这个自己的侄子罗德一家住在索多玛，那么罗德一家 包括他的仆人，可能这个当中至少有十个是义人的，所以可能神会认为这一个不会毁灭的这个城，神因为应许了只要有十个人说的不会。但是事实上我们后面看到城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义人，就是这个罗德。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就提到，我们看前面再看第六节，所以就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是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就这个城里面只有一个人罗德是义人，但是最后拯救救出来的是包括他的两个女儿，他的妻子也出来了，中途失败了，也没有，其实没有走出来，也毁灭了。他的家人，他的两个女儿并不是义人，但是因着罗德生怜悯，把与罗德有关系的人也救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是索多玛这么大个城市，这么多人全是恶人。今天的世界真的是一个就像一个索多玛一样，索多玛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看索多玛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世界，看到索多玛这个结局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结局。神今天还在忍耐，但是当有一天也像这个世界像索多玛一样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的时候，神不再忍耐的时候，神的审判一定会 来到。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特别大的一个警醒，我们感谢神拣选了我们，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我们今天有盼望，我们就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去亲近神，像他一样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把自己委身于神，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爱弟兄姊妹，服侍神也服侍众弟兄姊妹，诚诚实实地活在神的面前。好了，分享到这儿。